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转眼哈，下一个礼拜就是正式的圣诞了。其实好多弟兄姊妹和家庭哈，大家都在考虑如何来预备这个圣诞节哈，包括怎么做，包括如何来在家里呀，或者是我常常聚会的地方，如何来装饰我们所住的地方。也考虑在圣诞节究竟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才能有利于来这个来传扬福音，能够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那其实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考虑和安排。其实也很感恩，刚刚过去的前两周多，我们国语堂也有六位弟兄姊妹去德国短宣，我们也很感恩，正好是今年是圣诞节以前我们去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就参观德国当地的圣诞市场。那所谓圣诞市场，就是在圣诞节来以前的四周，那差不多有一个月啊，他们有一个圣诞节的一个集会啊，许多人呢就走出他们的一个家庭。我们都知道，在圣诞这个十二月份，欧洲和这个加拿大差不多。常常都是什么阴雨天，都看不到太阳哈。但是呢，他们去到圣诞这个集市、圣诞市场的时候呢，都张灯结彩，特别是晚上哈，都这个路上都有好多的灯光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日的一个聚会。所以好多人呢，就借着这个圣诞集会的机会呢，走出他们的家庭哈，大家好多人就能够来到一起，一方面呢，也能够享受当地的传统的美食。那我们知道德国的美食就是香肠、面包、啤酒哈。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小礼物、一些小东西可以买卖哈。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来参加圣诞聚会集市的人呢，大家好像脸上都比较喜乐。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大家在圣诞节能够一起来享受啊，主耶稣来带给我们世人的平安和喜乐。那这是我们的感受。从我们一些外表的情况看起来，好像这个世界很欢迎主耶稣的诞生。但是呢，其实仔细的看圣经，主耶稣当初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并不是如今天所这样的一个受欢迎哈。刚刚林牧师也帮我们读了圣经，他竟然被自己的家乡的人所厌弃。圣经上也记载，主耶稣也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他受不受这个世界的欢迎？不被欢迎的。那个希律王假意要来敬拜他，实际上是要来杀害他哈。所以小耶稣也是在天使的圣灵的提醒之下，和父母还逃到埃及啊，这是不得已的，那不逃可能就要被杀害了。所以以至于希律王后来觉得自己被骗了哈，他就发怒，把伯利恒这四围四经里的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都杀害啊。所以可见主耶稣当初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并不是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受欢迎。那也许可能今天会有弟兄姊妹觉得马上圣诞要来，可能我们讲这个主题被人这个厌弃的主哈，可能不一定很合适，或者不一定喜欢。这个圣诞要来了，我们应该通常要讲说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如何来这个庆贺这个主耶稣的降生哈。我们今天呢，也是能够通过从主耶稣的降生，包括他在地上服侍，这个三十岁出来服侍哈，他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包括被人这个厌弃哈，我们来想一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更好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包括我们在相信主耶稣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困难。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传扬天国的好消息。但是你刚刚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却是无家型美容，常常被人藐视，甚至被人厌弃。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今天再次思想你当初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所面临的环境，你所长大的环境，以及你在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世人都能够来悔改， 愿是人人都能够得救，也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好叫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更好的来体会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所要想的第一点，刚刚林牧师也帮我们这一段经文已经读过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所看过的哈，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那我们先看前面的一到三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那稀奇说什么呢？就说哎，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啊？他所做的又是何等的异能呢？所以他们就感到很惊讶。为什么惊讶呢？原来他不是那木匠吗？这个可见就主耶稣他所做的工作哈。然后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仅可能要面临着当时的这个国王的希律王的一些这个迫害哈，所以他来到自己的家乡竟然被家乡的人所厌弃啊。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厌弃啊，那圣经呢也有一些其他的版本，那就把他这个说他们就厌弃他翻译为就什么，所以他们就因他跌倒。那厌弃这个你看一下原文，他的意思他有好几个意思，有跌倒被冒犯或者使人放弃信仰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字我们都能够看到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给我们能感觉他太平凡了，他好像就和我们的邻居家的那个人的孩子一样的哈。所以他也是做可能最普通的木匠的工作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弟弟妹妹哈。所以耶稣他是第一个出生的嘛，应该是在家里是大哥哈。所以底下呢他也有好多的这个弟弟妹妹，有雅各约西犹大这个西门甚至他有好几个妹妹哈。耶稣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父母哈。所以耶稣他就很平凡很普通啊。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为什么会被家乡人所厌弃呢？因为我们主耶稣他太平凡了哈，他也是很谦卑的降生。那首先呢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也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约瑟和玛利亚也不是家境很富裕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并且主耶稣降生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哈，降生在马槽里哈。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嘛，他们都在到伯利恒要报名上市，所以他们所有的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当时呢不得不就这个诞生在马槽里。甚至连我们普通人不如，你普通人你说就是外面没有住，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嘛，是不是请人来帮忙接生嘛也可以哈。可是主耶稣连这些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也没有在客店里，甚至更加没有在医院里，是不是我们现在要生孩子都传不到医院里了哈，所以竟然出生在马槽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的这个很平凡很谦卑的这样一个降生就很容易让他周围的人包括他家乡的人就是这样一位是救主嘛，是不是哈？所以他们心里呢就产生了一个厌弃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来传扬天国的好消息，为我们世人预备救恩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这个谦卑哈。所以主耶稣他没有被天父上帝安排出生在皇宫里，也不是在财主的家里啊。所以他的这个家境和他自己都太普通了。其实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到第三节，就说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当然现在好多我们都知道派耶稣出生来到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选的这个演员都是比较 高的哈，也比较这个帅的哈。但圣经上形容他说来到世上的时候什么，却无家型美容，就是你看到他 你也不一定会羡慕他，更加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哇这个明星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人人都这个很是他的 fans 的什么哈，不是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您从外表上面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羡慕的，可以来敬拜，敬拜他的地方哈。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反过来是怎么样？他却常常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啊，常常来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在圣经上形容他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啊，这就是主耶稣他当时来到地上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总以为主耶稣来，应该世人要夹道欢迎哈，但是却不是这样子的，却被当时的家乡的人所厌弃的哈。所以这是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拯救世人的时候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是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首先第一次来拯救我们世人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子的形象啊，向我们来显现。但是呢，却因为这个原因，他被世人所不信或者是厌弃啊。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很清楚的，这是一个第一点的信息。那主耶稣呢，他不仅仅被自己的这个家乡的人所厌弃，同时呢，其实主耶稣他也被一般的犹太人所厌弃啊。圣经里面呢有好多的记载，当主耶稣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把天国的道理和真理向他们宣讲的时候呢，他们不信啊，这是当时主耶稣面临的一个情况。那其中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约翰福音六章，这个里面就记载，我帮大家读一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这个就很明显，因为主耶稣在和这些犹太人来讲这个天国的道理，他和他们来辩论。他们这个犹太人说，啊，他们很好，他们的祖宗摩西哈，在旷野的时候把这个有这个天下的这个粮食玛拉能够赐给他们。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这个降下的玛拉哈，这是天父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然后主耶稣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个真粮是什么？他就是这个生命的粮，他就是这个真粮哈。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三十五节告诉犹太人，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哈。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又不乐意了，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啊，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这个在妈妈肚子里四个月怀的哈，有一个父母，他怎么现在能够讲大话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他们也更加不信啊。这是当时的他们犹太人啊，他们也厌弃了一个主耶稣哈。那其实呢，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啊，所以他对当时的人犹太人，他们要给他来传讲天国的真理啊。所以主耶稣曾经在圣经里也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假如说天上的事如何来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这个人子，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好，所以当主耶稣把这个天国的道理对他们来讲的时候，这些人就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来接受哈。所以这是主耶稣当时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也是他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处境啊。所以他们就面对的一些犹太人的一些私下的一些议论。所以主耶稣常常批评他们的，哎，你们不要议论，因为主耶稣他是又是人又是完全的神嘛。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心里犯嘀咕啊，议论啊，反对啊，就是不同意主耶稣，他都一清二楚。所以说有时候在圣经里常说，哎，你们不要议论，要听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哈。所以主耶稣常常来回应，来面对他们的这个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后来被犹太人厌弃啊，这个唾弃最大的就是当最后他被捕的时候啊，他面临的一些情况。其中约翰福音十八章在就记载的很清楚啊，当时主耶稣已经被捕被抓起来了，比拉多就 对犹太人说，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被捕哈，所以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哎，我查不出这个耶稣有什么罪了哈，但你们这样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们释放一个人啊，你们哎，你们是要我释放谁呢？是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呢？这些犹太人怎么回应？他说我们不要这个人，要那个强盗，要释放那个巴拉巴哈，他们都知道巴拉巴是一个强盗哈，所以可见这些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主耶稣啊，这个心里是完全不接纳，很厌弃，很讨厌啊，这个宁愿要把他这个耶稣无罪的耶稣要钉十字架，哎，不愿意啊，来接受他哈。所以这是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一个面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啊。当然，我们也接下来可以看到，最后比拉多曾经多次的来问当时的犹太人要怎么来处理这个耶稣哈。所以在最后呢，约翰福音十九章14-15节，就是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更，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看了，这是你们的王。这些犹太人怎么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就完全的弃绝了这位来拯救他们的主啊。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啊，这个一个真实的光景。我相信主耶稣被当时的犹太人这么三番五次的厌弃弃绝哈，甚至说除掉他，除掉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好多的原因的。那也许可能他们发现啊，这位主耶稣啊，这个不是他们所心目中想象的那一位救主，不是那么理想的这个弥赛亚，不能够马上带领这个他们的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哈，能够翻身啊，能够得解放。所以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一位救主哈，所以他们很快就弃绝了他，厌弃了他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当时来到地上的他所面临的一个环境，一个挑战哈。他不仅仅被自己出生的长大的地方的人厌弃，同时也被当时的整个犹太这些犹太人所厌弃哈，甚至弃绝他，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一个面临的一个真实的环境，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普世同情啊那么受欢迎哈。所以我们也能够要体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哈，他的心里的一个感受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哈，主耶稣他又还要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也要被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所厌弃哈。那主耶稣呢，他来到地上，他要传扬天国的真理，是不是？可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做得好不好？很不好啊。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就看到你们竟然这些宗教领袖把这个圣殿当成一个贼窝哈，在里面买卖，为了钱财，为了个人的名利，做一些不法的事哈。所以主耶稣呢，就是很讨厌，心里很对这些宗教领袖。本来你应该好好把圣殿管好啊，要来敬拜神、赞美神的哈，向神来祷告的。可是他们却不是这样做啊。所以主耶稣呢，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是对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些批评哈。其中比较多的在马太福音23章，那我这个里面呢也列出了几个经文了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比较熟悉。马太福音23章1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实意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这个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落轿，既落了轿，却是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啊。其实圣经当中呢有好多的一些这个，还有好多，我就选了几节，然后我们去看看哈。所以主耶稣指出这些宗教领袖有什么罪，假冒伪善，是不是哈？这是很明显的。并且呢，这些宗教领袖外表弄得看起来很干净，内心却怎么样，很污秽，很肮脏不堪哈。并且呢，他们不能够把人带到神国里，他们却反而成了这个福音的拦阻， 并且呢，他们也贪赃枉法，侵吞他人的财产。最后呢，他们甚至把人直接带向了地狱啊！这是主耶稣直接很明显的指出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心理的一些罪啊，一些问题啊，这是太明显了哈。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主耶稣这样反复的指责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应会怎么样？他们一定心里不高兴的啊！所以当主耶稣来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他常常面对着谁的反对？就是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哈，他们常常不断的和主耶稣来作对啊，来反对他，甚至最后他们要来迫害主耶稣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当时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面临的一个环境、一个处境，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是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走遍各城各乡，都是当一些很最基本的平民百姓来传扬福音哈。所以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呢，甚至圣经上记载说，他常常以罪人、以税吏啊那些兵人来接触，向他们来传福音哈。他常常与一些很贫穷的，甚至被一些边缘化的一些没人理睬的什么探子瞎子啊，这根本没有人理睬的，有的人在池边坐了30年还没有被得救的，主耶稣在常常与这些人来打交道，向他们来传福音哈。所以主耶稣呢，他当时呢，他没有为了因为向犹太人向人传福音，他刻意的来巴结来讨好这些宗教领袖，这是我们看到的啊。主耶稣他很清楚他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他是很清楚的，首先向那些最需要的贫苦老百姓来传扬福音。圣经呢，你们仔细看看，有很多的是福音书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哈。所以他没有为了说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减少我传福音的一些拦阻反对，那我就好好的来和你们这些宗教领袖来搞好关系，巴结甚至讨好你们。主耶稣不会这样做的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所以自然很明显的，主耶稣就被这些宗教领袖来所反对啊，来讨厌，甚至呢，最后呢，甚至要来迫害、来杀害他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当时在地上啊，30岁出来布道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也能够看到一个类似的参考的信息。在中国的宣教的历史当中，其中呢，在这个清朝康熙年间哈，就有好多的天主教的宣教师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哈。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什么？都是一些高官、达官贵人哈。甚至呢，他们也能够向当时的一些皇帝啊，那个来传扬福音哈。那当时呢，这个也很不错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果效哈。那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哈，所以他也有机会接触信仰。他后来呢，也写了一个诗哈，叫《康熙的十家颂》啊，我帮大家读一下：功臣十家雪成溪，千张恩流奉至西，生烈四牙半夜路，屠方三杯两番鸡，五百鞭打村夫烈，六尺悬垂爱道齐，哀冬八盖金九品。七言一臂万灵题，虽然是文言文，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个字都明白哈。那基本上就是在讲什么？讲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鞭打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主耶稣啊，他这个通过十家这个颂的话，可以看到啊，康熙他对主耶稣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啊，这个他对信仰上也是有一定很好的一个认识，这是很好啊。这个当时的情况，但是呢，后来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呢，却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啊中国的祭天祭祖的这些一些这个习俗哈、啊，他们甚至很明确的反对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祭祖哈、啊，这个祭天的这样一个习惯，他们认为说和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啊，这个产生了本质的这个冲突哈，所以他们就很反对。当然这个后来有这个里面有很复杂的来来回回改好几次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礼仪的这个之争。那后来呢，导致这个清朝政府呢就严格的禁止 啊，这个宣教士他们来这个来这个宣教啊，他们呢同时也担心，哎，这个清朝的人，这个信了这个基督教以后，他们不跟从这个清朝政府了怎么办哈？所以呢，他们就下令啊，把这个宣教士要赶走啊，这个好多呢被送到澳门。甚至呢当时的好多的教堂呢就改为他用，有的甚至 改为次数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因为像这些高官甚至这个清朝的政府，他们觉得这个信仰和他们的一些民俗习惯相冲突，他们甚至原来从很赞成的啊积极来传的啊，甚至呢现在成为一个抵制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呢选择向普通的人来传福音啊，甚至是一些贫穷和社会边缘的人，其实呢也能够今天给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啊，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向高官向有影响的人传福音，当有一个正面效果的时候很好，是不是？但是呢反过来出现一些争议，一些负面效果的时候怎么样啊？破坏了也很大啊，甚至会前功尽弃。那我们都也知道的哈，假如说一个国家领袖说反对基督教，禁止基督教信仰，这个影响大不大？很大，甚至整个国家的所有的人的这个福音都会受到影响啊。哎，但是主耶稣他不一样，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讨好巴结那些宗教领袖，他却选择底下最基层的人，像那些甚至 贫穷困苦的哈，那些一些人来传扬福音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属于说他当时来到地上的一个传福音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他被他自己家乡的人啊，这个不被接纳被厌弃，同时呢也被一般普通的人这个犹太人所厌弃哈。当然我们就现在看到的他被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所厌弃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圣诞节马上要来了，我们也是能思想主耶稣他当时来到地上的时候，圣诞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面临的一个真实的光景。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要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呢？那其中圣经里面讲的就很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我们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什么会要面对那么多的反对、厌弃、弃绝？为什么呢？原来主耶稣他是真光，可是这个世界却是黑暗的，这个世界容纳不能够接受这一位这个真光，这个生命的光。为什么呢？因为黑暗一接受光怎么样，黑暗就不存在了。我们到一个很漆黑的夜晚哈，你用手电筒一照，是不是光一进入黑暗怎么样，黑暗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黑暗的世界容纳接受不了这一位生命的真光啊，这是很自然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会面临着一些反对啊，一些厌弃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没有关系，虽然世人都厌弃他甚至反对他，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很喜悦，很接纳他，是不是？所以圣经里有两处记载啊，我就选了马太福音，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天父上帝亲自有两次他从天上亲自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他对这个对当时的这个周围的人讲，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讲了第二次又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上帝对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见证。即使世人厌弃了主耶稣又有何妨啊？因为本身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黑暗是容纳接受不了这个真光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天父上帝爱这位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们也是问一下也许可能我们弟兄姊妹会想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了哈，那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已经比当时2000年前好了一点呢？有没有啊？其实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有魔鬼撒旦一直在做哈，他在做破坏的工作。魔鬼撒旦的本意，他就不希望世人 来好好的来相信耶稣，他巴不得世人你们一直厌弃主耶稣好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就是到了21世纪，我们这个世人仍然会常会来厌弃主耶稣。那其中我就觉得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证，这也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本来圣诞快乐应该说什么Merry Christmas， 可是现在呢很聪明，也讲这个政治正确，我们要讲什么 Happy Holiday，这个好像这个听起来啊，这个处理的很好哈。但是 Happy Holiday 节日快乐和圣诞快乐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圣诞快乐至少有这两个字，看到圣婴的诞生，救主的这个诞生，有这个信息在里面哈。但是节日快乐有没有？完全没有了。节日快乐和救主耶稣基督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也很聪明，也很狡猾，也很坏的啊。所以让我们就是真正圣诞节，我们不敢讲这个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反而要讲这个节日快乐哈。所以这是我们在21世纪我们要所面对的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要想一想啊，这个下一周就是圣诞节了哈。所以当有人给我们讲这个 Happy Holiday 的时候，我们要想好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要怎么回应。对，也许可能啊，你说这个可能我们公司里好多同事哈都没有基督教信仰哈，他讲 Happy Holiday， 那我们除了回应 Happy Holiday， 我们可以加一句 Merry Christmas， 是不是？圣诞快乐。甚至你有信心的，你可以讲一下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是不是哈？那就看你在神面前领受的信心有多大了哈。所以我们就是知道世人厌弃主耶稣，不仅仅2000年前是这样，就是到了现今科技发达的21世纪，情况还是如此啊。我们要来想象的哈，虽然我们现今我们21世纪，我们已经不要像起初的人一样的要等候救主的降临，因为主耶稣他已经降临了，把他的这个救恩已经赐给我们世人了哈。但是呢，我们仍然要等候神国的全能的一个降临。我们要等候神的旨意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是不是？我们仍然要等候神的旨意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做的哈。所以我们要仍然要等候神他的丰盛的恩典能够来降临，能够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哈。所以我们该要怎么预备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就不能很随意的随波逐流。假如说我们跟着世界走啊，这个世界说 Happy Holiday， 我们也跟着说，这个就很容易，我们好像这个是顺流而下哈，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容易。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的信仰呢，我们是要向上走的，我们是要逆流而上，我们的眼睛是要看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我们还要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当有人讲 Happy Holiday 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不能太轻易的随声附和。假如说我们在圣诞节我们都不敢讲 Merry Christmas， 我们还怎么能够称为主的门徒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下一周就是圣诞节了，我们正好提前一周，我们也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啊。但我们如何来要有一个怎样的心来预备来过我们这个一个圣诞节，除了我们要考虑把我们的家里要装扮得漂漂亮亮哈，能够预备各种这个迎接圣诞的活动哈，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在圣诞节现在这个世界仍然不喜欢厌弃主耶稣的。好，那我们呢也能够看一下圣经里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哈。当时第一个领受这个圣诞消息的人是谁？就是那些在旷野的牧羊人哈。路加福音2章8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啊。当时的这几个牧羊人很害怕哈，所以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段经文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领受这个圣诞这个降生的消息的人是谁？就是这些牧羊人 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牧羊人他们是一个怎样的身份？他们在野地里牧羊啊，并且什么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那可见这一群第一个领受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怎么样？很普通，是不是哈？甚至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老百姓哈。那否则用不着按照更次哈，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值夜班的哈，去看守这些羊群，他们可以在家好好睡觉嘛哈。可以说，第一个领受这个圣诞这个消息的人，就是很普通的这一群牧羊人哈。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这群牧羊人，他们面对第一个圣诞消息的，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哎，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啊。”哎，这些牧羊人虽然身份卑微哈，他们怎么样？却对主诞生这件事很放在心上啊。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去寻见玛利亚和约瑟，耶和拿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啊，我们要学习这些牧羊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很普通啊，甚至很卑微哈，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积极的传扬主耶稣诞生的好消息哈，他们就把这天使论着孩子的话怎么样？哦，传开了啊！竟然这些牧羊人很最普通的人，竟然把这个主诞生的消息传开了哈！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不是主的门徒，也不是传道人哈，但是呢，他们竟然把主耶稣诞生的好消息传开了哈！所以也能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学习的。那即使我们身份地位啊，这个不是什么这个很高贵的身份，很普通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时代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哈。所以虽然主耶稣他两千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被人厌弃和弃绝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目前没有改变，仍然世人啊也要来想要厌弃主耶稣，甚至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不敢讲这个 Merry Christmas 哈。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也说在圣诞马上来临的时候呢，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能够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哈，能够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们不随波逐流，世界怎么讲我们不要轻易的跟随啊，我们仍然要想想神在我们每个信徒身上的心意啊，以致我们也能够有勇敢的心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好，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到你两千年前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虽然被世人所厌弃，包括你的家乡的人，你家里的人，周围的犹太人，当时的宗教领袖被希律王所迫害，但是这又有何妨？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他所喜悦的，并且我们的天父上帝赐权柄给我们的主耶稣，天父说万有都交托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手上，他有权柄要来审判万民，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能够引导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好叫我们在圣诞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你美好的见证。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